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5月6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再次有幸请到我们的两个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欢迎小南。
小袁好，各位听众好。
还有一位是笛子演奏家，也是我们时事三人谈的常驻嘉宾季金良老师，欢迎季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最近各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或者说可以跟我们分享？
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上个月回了一趟国，那个去了一些不同的城市吧，就是看到国内的一些情况，就是别的没有什么新的可以和大家分享。对。
季老师呢？
就昨天西雅图中华妇女会请我去参加庆祝母亲节，请我去演出笛子独奏。
母亲节到了吗？
母亲节好像12号吧。
提早一周啊。
12号还有演出。
好，那我们也预祝我们听众朋友当中的母亲节快乐。那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应该是就是星期五的时候，5月3日，我们西雅图刮起了一阵叫羊旋风啊。那所以羊旋风应该是华裔总统参选人叫杨安泽啊，Andrew Yang 来到了西雅图，然后呢，他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其实是还是比较令人吃惊的，因为大家我相信很多人都一样，好像不太相信啊，说你在美国一个华人也能够参选总统，也有可能当选总统嘛，可能都不是很相信。但是呢，从他的数到活动的那个受欢迎程度，或者说轰动的程度，还是其实确实是蛮令人震惊的。因为特别是他在那个叫煤气公园那个 Gasworks Park 啊，就是有4000-5000人在参加集会，都是非常的欢迎他啊。然后呢，他讲的话呢也是很有总统范，就是很能激励人心，所以呢就很多人都希望他能当选总统。那么我这边西雅图的华人社区呢也举办了一些活动去欢迎他，所以呢也算是一睹风采。我相信这边其实有的华人他们说的也很好，就是首先呢钦佩他参选的勇气，再是不管他成败如何，至少他给我们美国的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能够大胆的那个参政议政。我相信那个小南也参加了那个杨安泽的那个竞选筹款晚宴啊，那你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看法？
对，我是去参加了这个晚宴，那个感觉现场气氛也很热烈，大家非常高兴能看到有一位华人出来竞选总统。我觉得他的这个个人的素质啊，这个正像小袁刚才提到的，他还是很有总统范儿的，这个善于演讲，而且很能煽动情绪啊，把握这个现场气氛吧。那个作为一个政治家，这个 演讲能力啊，然后这个
很重要，
现场掌控这个受众、听众、观众
情绪，
这个支持者或者哪怕是反对者，就是掌握这些情绪啊，调动氛围，这他都是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我个人对他的政纲没有深入的了解，那么他最熟悉的就是每个成年人，美国每个成年人每个月发1000块钱的这个，就是所谓叫基本的生活费用，是吧？有一定道理啊，比较前瞻，看到了未来，这个就是说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一份工作，就是说你这个世界上工作总量比如说40亿，那你现在有60亿人口，60亿成年就业人口，你那20亿人怎么办？这个实际上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一个新的表现啊，就说到这个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他因为自己也做企业嘛，他也是这个肯定也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所以他提出这个想法是有一定的前瞻性，大部分的就是说选民是不是可以接受或者理解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都在问钱从哪儿来，
对，
根据他在星期一的讲话里面他提到了 Amazon， 就是说像 Amazon 这样的公司收入这么高，利润这么高，就是好像但是每年他说不
交税，对，联邦税
我都不知道 Amazon 是不交税的。
哦，他那个联邦税反而还政府
还要补贴他，
补税补给他1亿多。
哎，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啊，他这个可能这个找了很好的这个会计师和这个税务律师。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他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些有钱的公司实际上可以出钱，是这个意思。我想他为什么提 Amazon， 就是说你既然在这个商场上从纳税人头上赚了这么多钱，是吧，你当然卖东西你有利润了，就是说那你这么高的利润又不交税，你那我想他的潜台词就是说钱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就是这种大公司不止一家，很多家。他这种说法可行不可行？哦，对了，我想起来，他上次是我看过他一个就是访谈，他还提到了就是说因为现在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联邦啊地方上各种 program， 各种这个给大家发这些福利的这些项目存在。他说实际上真正要花的钱实际上是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多，就是说因为你如果拿了，现在你已经拿了比如说你每个月已经有超过1000块钱的政府补贴了，不管是什么东西了，那你这1000块钱就不能拿了。你要想拿这1000块钱，你那个就不能拿。他意思就是说你那个就是说那部分钱，把那部分你现在已经在发的这部分钱算进去呢，实际上真正还要再额外发的就并不多。再一个就是说，他说这个钱呢，他说发给有钱人当然没什么用，就是说有钱人因为这1000块钱人家也不会用，可能就放在银行不动，是吧？但是发给就是所谓这个工资到工资的，就是说这个月工资不拿下个月就断顿了，发给这些人中低收入的人是很有用的，1000块钱他可以拿去消费还账啊，交这个欠的房租啊，交这个欠的信用卡呀，或者很久没出去吃饭到餐馆去吃饭呢，就是
中国收入1000块钱
中低收入
一个月，不是，我说高收入的也可以用的，一年12000的话，你去欧洲旅游一下也够了。
12000，高收入的人他不在乎10000，他可能120万可能在乎一点，你账上多12000，跟他的账上已经长存的这几十万，你多12000有啥用，是吧？那个，所以就是好像他对自己就是说钱从哪儿来，以及这个钱发出去对社会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他是很自信很有信心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关注吧，关注一下，因为虽然现在不起眼或者说很多人不以为然，觉得闹一闹反正肯定选不上的，但是谁知道呢？
那现在他的支持者 者当中很多都是博士啊或者议员啊或者什么，但就是他们也像他一样，比如说他是喜欢做数学的，然后这个数学也是算了一下，那他出了一本书专门解释啊这个钱怎么来的怎么用，然后为什么要用这个钱、
哦、我买了他一本书，我还没来得及看的。那天在那个我给我儿子了，因为他那天也去了嘛，
是吧？
对。
那其实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就是说西雅图给那个流浪汉每年花了几十个亿在那个无家可归者身上，每
个亿啊，
几十个亿了，现在
西雅图市政府有这么大的预算，
他的钱，比如说那个好多人，这些杰夫贝勒斯也像这些首富都捐款了，捐好几个亿，然后就是联邦也拿了一些钱，后来七七八八的那个征税，就是各种巧立名目的、巧立名目的征税是怎么，比如说那个在西雅图买一瓶可乐，跟贝尔维买一瓶可乐是
不一样的，
因为西雅图有碳酸税
啊、
就是可乐或者是雪碧或者什么，
这个西雅图市政府
是西雅图市政府的，就是在西雅图境内，你只要买，这种全用的那个无家可归的身上去了。他就说，
钱好像也没做出个什么。
他说他做了一点，就是
流浪汉越来越多了，
就很流浪汉越来越多，是他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就是
大家闻讯而来。
不，那些人就是头顶上有屋顶了，因为给他盖了那个安置房嘛，安置房就是可以住进去。那有没产权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反正住进
去，我想不会有产权。
好多人有住的安置房去了，而且这个就是他拨了很多钱造这种房子，
造大批的、
对，造大致的大批的安置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干预的，比如说要去戒毒，然后精神病治疗，然后这些他都花了很多钱，就是平均每个人身上花了5-6万。那这些就是实际上在他们身上花的比那个杨安泽说的1万都多了。其实他如果只是像杨安泽说的，他说这个钱发了之后，他能解决那个穷人没有钱的人的问题，那这些问题解决了之后，政府的开支也小了。那能不能比如说每个人发了一年12000之后，流浪汉也减少了，政府花在这些人身上的钱也少了，他可能就是就真的还省出来了。
对对对，
这个
这样子讲会减少一些，就是说本来他就差这么几百块钱，但是你房租没交嘛，就被驱赶了，然后就流浪无家可归了。如果你给他一点钱补一下，也可能他就过去了这个难关。
那他们有的人算是一家四口，一家四口全是成年啊，当然，然后就每个月就4000了，
对，
那他4000就够了，他们都不用上班了，
稍微挤一挤，对，
四个人都不用上班，
那就这会造成美国人口的迅速增加，是不是？大家想，哎，对了，我生四个孩子，这个，但是你得现在先养18年，18年以前我可以，对吧？因为18年未成年的小孩他又有。其他的联邦的，
我那个他就算当了总统，最多当8年，那都是下一届说，我这个杨子要当总统，弄得我们财政亏空，我把这个推翻
了
吧，对吧？有可能。
那四个小孩白养了，养到18岁没钱了。
对。他这个人提这个每个成年人1000块钱，这以前宣传我看过这个资料，还看过他的出身呢、好像在哪。
不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支持他的人都在想着，哎呀，我每个月拿了1000块钱该怎么用啊，对吧？哎呀，有了这个1000块钱多好啊，什么的。你像季老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季老师你是有投票权的，然后有一个人说，你只要投我啊，以后你每个月多1000块钱，你投不投？你还有你太太，你们两个投不投？每个月都多2000块钱了。
季老师是负责的人，他想一下，
我得考虑考虑。
就你钱从哪儿来的？
我不见得
就投。
他每个人的1000块钱，好多人那些流浪汉都是吸毒的，他拿这1000块钱都吸毒去了。
我跟你说，这些人啊，他吸毒花政府的钱花的更多，给了他钱，他说不定反而就好了。
那也好，
嗯，
就你给他1000，他吸1000；你给他2000，他吸2000。
我总对这个流浪汉贫穷人口吧，对他们这些个 平常的生活作风我总抱怀疑态度，不是正常的生活。
这
作风不好，
跟作风没有关系。
嗯，
生活作风不好。
不是他们就
是
不是
那个男女作风，所谓
说
吸毒啊这
类
的，
就有一些有一些生活习惯不好，
生活
习
惯
有一些坏习惯，
坏习惯。
对，
不能。
现在上次不是有个视频叫 C I 刀又打眼，然后他们有采访说，有至少有几个人说，我见到这边 homeless 没有一个是不吸毒的，已经说到这个程度了。
就是，
基本上他原来可能不吸毒，
嗯、
变流浪汉以后也是被大家都。
带
他也没什么意思了嘛，整天活着。
最近西雅图还一件大事儿、
嗯，
你们知道吗？一个枪支店被偷了100多支枪。
啊，那个不是西雅图，那个是、那个、
西雅图的、
在那个
东边，
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半岛那边。
对对，
那个、
差不多，反正也算大西雅图。塔科
马在过去那个
东边，过了
。对，离西雅图有几个小时了，差不多一两个。
西边
一两个小时，西南方向。
对，西南方向。对，这事儿不小。
这枪店被偷被抢是不止一次发生了。
他这回偷100多呀、嗯、
那他进去，你一个枪店他既然进去了，他不能拿多少拿多少、嗯、他偷一两只有啥意思？
我就怀疑他偷那么多枪他有子弹没有。
他肯定子弹是随便买的嘛。
随便买啊，
子弹是随便买，不需要登记的，枪是要登记的。
所以他提醒，
那他偷的时候他可能子弹也顺便拎几箱走，但是子弹不值钱呢，
不值钱。
值钱的因为他弄枪，我觉得就两个目的嘛，这主要目的我想可能还是在黑市上卖，为了挣钱。
他还不是这个成立一个游击队什么的。
他游击队他打得过美国警察。
有点有点偏题啊，就是还是讲到杨安泽，然后杨安泽还是我看他演讲还是蛮有总统范的。所以呢我们现在也不好说是不是他其实还说了一句话，就说每个人都知道这些现在参选的这些人他的顶在哪里。就说他前副总统 Joe Biden, 拜登他的顶在哪里，他的那个 limit, 或者他的 cap 在哪里啊。然后那个桑德斯也是，就是 Bernie Sanders,觉得他的局限在哪里，他的顶在哪里，大不了能怎么样，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顶在哪里。这个他好像如果一爆发，比如说现在觉得这句话他说的太到位了，或者他好像他就是大家知音，就是他就是主，大家觉得只有投他自己生活才好了，那可能说不定大家都去投了。
这个杨安泽他因为现在民主党出来宣布竞选的有20多个人，
有20个人。对
对，他的现在好像这个民意调测验好像是他是5%吧，有
现在第七，排名第七，
5%。他在好几个州其实比我们华盛顿州那个
比因斯利
还要高。
嗯，
对，比因斯利高。那他是除了这个1000块钱之外，他好像他还主张就是免费医疗，
他有106条那个证件，在他网站上有106条证件，
对，主张免费医疗。那个我觉得这两条其实对很多选民还是很有吸引力，这个但是就是说怎么样能让这个主流社会接受啊。从他的演讲看，他是研究了川普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川普去针对人们关心的问题，
他找出了问题，但是呢
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虽然他说这些解决方案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呢他好像他认为他找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案。
如果能够说服大家觉得他说的对，那个杨安泽的方案是对的，比如说川普说要建墙，杨安泽说不用坚强，让墨西哥人进来好了。这个现在不知道这个究竟坚强好还是不坚强好，因为这个美国就是比较分歧的，就是说支持民主党的人跟支持共和党的人就本来就是不相上下。
而且他的有些数据我觉得还是可能有待于核实。他说大概2/3的美国劳工 队伍差不多将来要面临这个没有工作被这个人工智能代替的这种啊危险。我觉得可能很多年以后吧，不知道就是他说的多长时间内啊，如果是10年之内会出现2/3嘛，那很多人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如果只是用亚马逊来做那个做例子的话是靠谱的这个数字，因为像亚马逊公司它的大量的员工都是做体力 labor 活的，就是做那个物流的，
是
就是说把那么多比如说他订的
货物
啊书啊或者各种货物他就是装分类了装了之后当天就寄走啊。但是呢现在自动化了之后基本上就全是机器的，就机器就是一条线，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仓库跟百货商店差不多，但是呢这一头就是这个亚马逊网站的一个订单，从流水线的第一站就是订单，第二步就是机器人到那个相当于百货商店去取货，然后全部装起来，然后最后一步就是已经封装出去，装到信封里面，油脂都提好了，往出去就装车了。那这些以前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对对，
那现在
分拣啊，分类啊，
现在全是机器之后，
对机器人
省的不止2/3。这个他如果是只是用亚马逊的这个举例子的话，我觉得这是靠谱的。但是呢你是不是整个全美国或者什么东西呢，这个不一定，因为有很多行业像服务性行业啊，比如说银行的 teller 啊，或者说有的是老年人照顾的或者什么的，这个有的做不了，就是像那个机器人
对
做不了。当然像亚马逊有的像那个 Amazon Go 这种店连售货员都没有了，这个现在讲不清楚，对这个事情，但是呢，基本上是比较我觉得是靠谱的，就是说超过一半有可能。
可是我对这个非常的担心，这么多机器人顶替人力，这人力干嘛去？
人家就拿钱在家玩嘛，
就在家玩，
拿1000块钱在家里面，对。
对啊，所以我说他有前瞻性，他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
哦，这1000块钱包括这些人，
啊，
可是过去他一个月拿3-4千、5-6千呢。
那你就失落一下呗，你原来
你可以去创造别的行业，
你去再去弄别的事，
创造别的行业。
你比如说大家都不上班了，在家干嘛就玩，那娱乐业要发展，
对，
是吧？
娱乐
旅游业要发展，是吧？
光玩了，
对，酒店行业要发展，是吧？餐饮业反正要玩要吃，然后要保养，要年轻化妆美容，这些行业都要大发展，是吧？
嗯。
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谈的是杨刚啊，就是杨家邦或者杨旋风。杨安子来到西雅图呢，还是引起了很多西雅图的民众的，就是狂热的追随，可以说是因为这个我真的没有想象到，因为我以前也没有见到，比如说川普当初竞选的时候他的场面是怎么样的，因为。他现在杨子他能在一个
有一些也狂热的支持者到西雅图来的时候，对，
其实川普没到西雅图，那时候到北部北边一个小镇上面， 但是呢，他那个还是进场还是蛮难的，因为有安检，各种各种，就是有排队啊，然后人满了之后就不让进了。那现在杨子呢是在一个开放的一个公园，然后呢这个也比较神奇，然后人也是特别多，就挤都挤不动。有五千多人去了。而且确实是他的讲话也非常有鼓动性。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在西雅图能够受到这么大的欢迎，其实当然西雅图是一个深蓝的那个州，所以呢它是民主党的一个大本营，像可能是支持民主党的比支持共和党更多一点，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是不是那个拜登来也会有这么多，其实拜登来过期的有这么多人。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相信杨子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他这完全一开始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一开始对一点概念都没有，杨子是谁，或者我只知道他想发1000块钱。见了他人了之后，他就是他有一个帽子叫 MATH， 就是人一看就是英语单词那个数学嘛。就是他说是 make America think hard， 就是让每个人更加使劲的想。然后也提醒他说他是特朗普的反面，就是一个爱思考的一个懂数学爱思考的一个亚洲人。
特朗普是不爱思考的。
对，那当然他如果能够更进一步当然更好。对，就是6月份跟7月份还有2次全国的那个辩论，那么他如果辩论当中能够占上风的话，就有很有机会就是在初选的时候能够更上一层楼。那如果得到了全国性的关注的话，那他还是有机会的。
对，他这个我就建议他参加在全国这个电视机前面的时候，应该这个参加这个不是把这个发型稍微弄一下。
现在是比较这个发型怎么样呢？就现在演的有点屌丝，
基本上没什么发型，就巴巴的贴在头上，像一个出去打鱼的一个小伙子。
那我们就再讲讲那个美国范围的一个大事情，就是其实也是全球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就是特朗普昨天其实是5月5号，就是他发了个推文，就是说他已经下令这周五要给中国2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
2000亿，
我说错了，200个 billion， 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关税从10%升到25%，然后呢，还有3250亿美元的商品呢，以前可能是没加税是吧？可能也要一次性就加到25%，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宣布了前段时间判了缓刑的那个中美关系啊，中美贸易谈判，为什么叫判了缓刑呢？因为原来的截止日期是到3月1号，就是去年，特朗普跟那个习近平在那个 G20 峰会在智利是吧？举行的那个 G20 峰会的时候说了，说我们给一个90天的宽限期，就是到3月1号截止。那么这段时间呢叫暂时停止增加它的关税，所以呢是判了一个缓刑。如果3月1号能够达成贸易协议的，那么就不加了，如果达不成的，那么就加。那么3月1号很快就到了呢，还是没有谈成，结果呢特朗普又说可以暂时可以不加，就是说缓刑继续，就是给大家双方加点时间继续谈。那么前段时间呢不断的在释放好像是利好消息，探口风说哎呀我们快谈成了，我们什么时候就是 连那个协议的文本都在腻了或者什么东西，就预计什么时候就开始签字了。那结果呢，他突然说我们还是要加税，然后基本上说意味着这个谈判就崩掉了。谈判崩掉就是正好是上海股市，就是中国的那个股市从那个五一长假结束之后，第一天开始就一下子就下跌，就千股跌停啊，就是这是可以说是最严重的一个情况。那我也不认为说这个特朗普他就是一个大嘴巴，就说他随便敲几个字就能让这个整个世界的股市全部跳水或者什么东西。那实际上美国他这边确实是没谈拢，而且是基本上就定局了。
对，他这个从10%一下涨到25%，就是原来他坚持的那样，完全按他的那意思干。另外还有一个价值3250亿美元的其他商品也很快征收关税，也是20%。这个是不是还能继续谈？中国是想继续谈，但是中美谈判，川普认为是太迟缓了，啊，他说不行了，不能再重新谈了。
啊，他没有说不能再重新谈了吧？
他说不行。
他是中国想要重新重谈，然后
他
说不行，对，
他
说不行，
对，
是，对，他那个你说重新谈的意思就是说又再次讨价还价。
对，这个周一也就是5月6号早晨7:08，川普呢就发推的这个多年来美国一直在损失贸易方面，每年损失6000亿到8000亿，对华就损失了5000亿。如果是6000亿，咱说7000亿吧，6000到8000，7000亿，中国就占5000亿，说这数很不少。
我这个有点，
他说抱歉，我们不再会再这样做了。
不是，他其实怎么呢？比如说苹果手机啊，它虽然是从中国进口的，实际上大多数钱还是美国的，所以这么计算啊，以前说5000亿，实际上3000亿差不多。因为这个计算上有点问题的。
现在咱的习主席呢，反正也够忙。最近说什么官媒啊，报纸说官媒对这个还没反应，一片沉默。
谁敢反应啊？
为嘛呢？中央他没表态啊。我们习主席最近忙什么呢？三奴工作的论述，这三奴什么三奴？我不能，
这些工作国务院副总理就可以做。
另外，纪念54青年节，这54青年节今后是不是还能当青年节？因为当时一枪也没放，一个炮也没放，就拿水龙头呲了，也没死人。
不是五四的精神就是德先生跟赛先生，就是德先生就是
民主
赛先生，赛先生就是科学。那现在这个什么叫民主，这个定义已经不一样了，跟100年前就是。100年前的民主跟美国现在民主是一样的，但是在中国现在解释已经不一样了。中国现在德先生赛先生不提了，提的是爱国，而且呢习主席说了一条，爱国就是爱党，就是爱社会主义。
对，
那我们现在其实海外很多华人是想要把这个分开的，说我爱中国并不等于我爱爱党爱社会主义，就是说不是爱这个制度或者国家制度，
觉得是两码事儿。
对，
嗯，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觉得有点分歧，因为还是有就是我相信很多的海外华人都是爱自己的祖国，但是并没有说我爱中国共产党，肯定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就是作为中国的一个就是领导人，他说五四青年啊，五四精神就是要大家爱国，就是爱党。那我觉得100年前这个党还没存在
的时候不应该存在爱党。
那你五四精神
是
1919年的时候，党还没成，还没建立。那你现在在纪念100周年的时候，提现在五四精神就是要爱国爱党，我觉得跟100年前是不一样的，
两码事儿。
对。
另外，习主席还忙着什么呢？忙着为一带一路绘制新的蓝图，所以又招了5000多人到中国开大会。但是这些人有的大部分来并不是为了这么一带一路，连吃带喝带玩带拿。
哎呦，这个吃跟喝的就开会总是有的，这个就是
5000多人，
你不开会也要吃跟喝。就是他这个5000人，这个一带一路呢，这个会来了几十个国家的元首，然后是美国是蛮紧张的，因为你现在中国成了真的是就是万朝什么，就是就是万国朝贺什么啊，万国来朝，成了真的新的一个世界的中心了。然后呢，它一带一路，我们现在不好说这一带一路是成功还失败或者怎么样。其实它这个是真的是大手笔，而且是在习主席的一手的那个推动之下，现在走到这个地步。现在意大利也加入了，还有很多就是欧洲国家都加入了，甚至南美是智利啊什么加入。
这个加入我不明白，这加入什么？一带一路是个组织吗？怎么加入？
所谓加入就是同意，他
加入就是
说跟你
加入就是跟你签合同啊，
签合同，
签合同干嘛呢？
他建设什么吧？好比建设一个水坝。
你
掏钱，
你不加入一带一路，我也可以去建设水坝。以前没有一带一路时，不是一直都在建设吗？
都建设。
不是，
坦赞铁路不是也弄时也弄了吗？
那个不一样，就
是
说，它
是大面积的吧？
它现在一带一路，它其实
是
啊，
加入
啊，它名字是一带一路，就是路还是新丝绸之路啊，带嘛就是新丝绸带路的经济带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它沿线的。所以沿到南美洲有点扯，我觉得就是一直往西，就是然后呢，以前丝绸之路就是骑了骆驼往西走啊，那现在就是沿线的，就是南亚啊或者东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啊或者是老挝啊或者什么东西，给他们造基建，甚至柬埔寨给他造公路造铁路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就是能够一路往西怎么开过去，这样子的话，能够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啊。那
这些事不是以前也一直都在做，
但是它是作为一个大的项目，基本上如果有这么多国家如果跟中国签约的话，那么中国可能要投很多资，要投资，然后呢要帮助他们建设嘛，因为有的国家
基本上可以理解成一个项目，
项目大项目，
就是我从中国修一条路到你们那儿去。
可以这么说，
沿途各个国家都同
都连起来，
对，
中国出钱，
它是两条。
它即使这个路吧，你有的是，就是说，有的，比如说啊，以前就是这个骑马的，或者说这步行的，那现在给你修了，做搞点基建嘛，这样子的话，就整个就改善了。但是现在就是。世界上是有一些争议的，因为有的像柬埔寨或什么东西，他就是说给你造了这些，欠了中国很多钱，因为中国都是中国投的嘛。那么后来，水坝也好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运河上的桥也好，原来他自己造不起，现在都是中国造了之后，欠中国的钱他还不了之后，就中国就签了约，说你这个叫租借给我们，由我们来管理，这样子就变成了一个主权风险。造成主权风险，这句就是有争议的，因为本来这个国家我们相当于是造成了新的巴拿马运河或什么东西，就是以前美国人管了一段时间嘛，就失去了主权，那么现在弄成这个主权风险的话，就是也是一个诟病的一个地方，是这样子。
还不了钱就拿资源来
还不了钱的就是主权嘛，就是说那这个地方
还不了钱你也没辙，他还不了你也不能派军队去打他去，还不了就完了。
不是，他没有这样，他就是主权风险是那个，就是那些国家的风险，就是呢，
那
你现在 你现在还不了，那么我帮你管理，管理之后收的钱，每年收多少钱，然后就这些钱来还，还清为止。
人家现在就怕你给管理，人家不叫你管理，我也还不了钱，这个东西我也不叫你管理。
没有，
这个前提就是说你管，就算让你管理啊，前提是你要有钱挣，不是说我修一个东西就肯定放在那就有钱挣了，是吧？
他相当于是怎么说呢，就是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就得收钱。
人家不从这儿过嘛，人家多少年，
当然
一千年都没有从这儿过，他为什么现在非要从这儿过呢？他可以走别的路啊。
另外，
你像柬埔寨这个国家也多少年了，你说他就没这条路他就不过了吗？他不照过。
不，现在说一带一路实际是分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河西走廊楼兰那边那条原来的丝绸之路，这是一条。另外第一条就是南边通过印度洋。
那俄罗斯远东地区呢放弃了。
那个、
很多现在很多国家连普京都来了嘛。
外蒙古呢，
连普京都来了呀，普京都来参加一带一路的那个大会了
啊。当然他来他拿
钱
来的，
他有钱他当然谁都来，你发钱、
你发
钱
谁
不
来、
不是他那个像
有吃有喝好吃好喝好玩，
像马来西亚他不是要造一个高铁嘛，一开始都合同都签了，但是换了总理之后总理毁约了。
对、
就是、
这个小袁你说的这个主权风险啊，双向的，实际上这个就像你说的巴拿马运河，你租一百年，我到鞋我收回了，我也不续你了。你反正你的投资最后，你最后肯定还是给当地人民造福了，是吧？你投了多少个亿建了个大水坝，你这个水坝，假设它发生一场政变，这个国家它新上来的一个民族主义者说我把这个水坝收为国有，你就跟中国没关系，我不管你欠多少钱，你那新殖民主义跟我没什么东西，我就现在收回国，你咋办？就像老纪说的，你派军队去吗？没派，不行，
不可能。对
对啊，
我现在就是有的，你像委内瑞拉，以前还有以前利比亚，这钱都是打水漂的。那利比亚
多少个几百个亿了？
对，利比亚当初是说是四十亿美元，还不算多。那时候反正是卡扎菲没倒了，然后政府倒了，这钱
利比亚应该没事儿，利比亚有石油
啊。但是这钱拿不回来了，就是因为他换政府就没了，因为他原来是给卡扎菲的嘛。
对。
那么现在委内瑞拉好像不是几十亿了，几百亿。那现在马杜罗一倒台，估计一分钱也还不了。
对。
这个是风险，但是你这个钱它本身就不是一带一路的那个合。一带一路都是建设合同项目，那这个哪个政府你不管政府更迭都得认的建设。
你怎么知道建设合同项目都得认？为什么都得认？你这个有点牵强了，我就不认怎么了？你那个是独裁者给你们签的，那么出卖了利比亚人民的利益，我为什么要认啊？你老老实实给
我
建完，
这个、
建完以后我们接管。
如果来个元首说签了我们我换政府，这个钱就不还了，我觉得这个。这个比较赖皮啊，我觉得
赖皮的人多了，世界上还怕了？也除了卡扎菲，还有那个萨达姆，还有什么？好多赖皮人太多了。
太多
了。
对啊，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还有我们的常驻嘉宾季金良老师。那我们从那个两个新闻，一个是杨安泽，就是华裔的总统候选人到西雅图，又谈到了那个特朗普昨天发推文说从这个周五开始对中国的那个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要加税，加到25%，然后还有另外的以前没有加没有增税的3250亿的商品要加税，一步到位增加到25%。所以呢，这如果星期五这个实际上工作已经开始做了，因为他加税不会一天什么准备工作都不做就加的，就是这些工作人员的那个政府部门的，比如说海关口岸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些系统都是更新了，就说星期五开始到岸的那个中国的商品一下就加税加到25%。所以呢，这标志着中美贸易谈判的破裂，然后呢就是中美贸易战的进一步的升级。所以对中美两国来说，确实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兆头。因为我觉得中美两国以前总是说合则两利啊，就是那个如果不合的话两败这样子。而且呢，中美关系就是中美的贸易一直是那个中美关系的一个，就说顶梁柱也好，或者什么或者定海神针也好。那现在如果贸易这方面出了问题，那么中美两个关系也会我认为也会出问题。那么其实有没有，因为前一段时间虽然川普他时不时说哎呀我们马上要签约啊，我对进展表示什么高兴或什么东西，那么他一说什么大嘴巴一说就是股市一下就跳了。那现在好像突然之间又要那个说谈判破裂，是不是很吃惊呢？其实也不吃惊，因为美国他对中国的一个政策已经有一个定调，其实定调一直在批评中国，一直在批评中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这种气氛之下，其实是要和解或者什么东西是很难的。以前是有一个笑话，就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来到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说中美是夫妻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大的笑话，中美夫妻关系，太搞笑了。你是结婚了吗？或者说你们是有还有什么样亲密行为吗？太搞笑了。就是中美之间其实是怎么说呢，没成为敌人就不错了。现在这个状态啊，就是说基本上是中国什么这个美国政府都在骂，就是说基本上如果不是隔了太平洋，这他恨不得要军事干预了我看。所以呢，如果现在甚至这个副总统都说了，就是说如果中国对台湾怎么样，美国是肯定会出兵的，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所以呢，这个这也是改革开放40年来啊，就是我觉得中美关系的最低点，可以说是。
从川普啊，发表这种从10%到25%以后，咱看看对应。虽然媒体没有表态，因为上面没表态，咱看看这股票上证指数下跌了5.58%，深圳成下跌了7.56%。中小型企业创业的科技的下降了7.94%，沪深这整个这整个
综合指数
超过了100只股票下跌，
1000只跌停
啊，1000只跌停，8%。所以说这个今后如果真正是那25%，这个。就是这种形势啊，影响的力度将慢慢的会看出来。 现在当时一两天还看不出来。
他这个关税是一个标志性的，就是其实象征性的，因为他这个关税本身是没有多少的，因为20%，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征的税比25%都多了，就是所以川普说起来我们要公平，你不能给我加那么多税，然后我给你加一点点你就跳，就这样子。然后呢，说难听一点，就是说你进来的2000亿美元，加25%就500亿，但你送给委内瑞拉600亿呢？你说白都白税给白白送给他，那是吧？
送给非洲不6000亿？
对啊，你这个东西就
那么多，
这钱
非洲6000亿
不是、这个钱本来就其实没有，你如果从一个政府来讲，他可能没真的没在意，但是呢，就是美国既然对你中国一下子加税或者什么东西，真的是象征意义比那个实际意义更大呀。说明了这个现在这个中美之间关系不是那么好。
他这个关税，因为他加了，他不是说一年呢，他是年复一年，
所
以你每年都要交。
对，另外他加那么多东西，这东西卖得出去卖不出去，你要卖不出去大家都嫌贵的话，他这东西他我今后都不要了，我不叫你进了。
所以他对中国经济可能有很大的伤害，很
大伤害和影响。
这个
伤害就出口，对出口是肯定有损害的。
对，
这个如果是美国可以找到替代品的，他就到别的地方找替代品，找不到的会继续从中国进口，找到了他可能就从别的地方进了。别的地方进，
对，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美国在中国的那个厂商，他就是要搬到越南去，因为比如说在中国，虽然说是美国的公司在中国生产，比如说啊那个iPhone， 那在 iPhone 组装好了之后再运到美国要加25%的税，那如果这个厂在越南生产的，就没有这个税，那肯定搬到越南去。
对，都搬到越南去。所以在中国的好多美国公司都会搬走，那下中国失业工人又多了。
这个刘鹤马上要来了，这个
不来了，不是说
不来了吗？
取消了，
不取消了。我看那个外交部发言人不是说还在做准备吗？
都是做准备，他只是就是官方的一个回，就是一个、外交部发言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正在做准备，实际上已经取消了，
是吧？
都是一个字的。
不过我觉得最终两国还是要达成一个协议的，因为这个就是。加了20%的关税呢，也可能是就是说按照中国的这个像小袁刚才说的，你给这儿的几百个亿给那儿多少亿，你20%加起来没多少，但是这些税呢它不是政府不出嘛，它这个是要中国的这些出口型企业还要出，是吧？它转嫁到它的这个商品，这个商品成本上，那就是
商品成本太贵，人家不要了。
对，他就可能就减少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对，
那么这些中小企业垮了以后，其实你说政府也不会说，我给委内瑞拉多少个亿，但是我现在不给那个了，我也不给柬埔寨，我也不给越南，我也不给什么巴基斯坦，我拿来钱分给你们这些小企业，帮你们渡过难关，把这些钱全都花在国内。好像县政府目前看也不会这样做。而且这样做的话，你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这个救急不救穷，你真的生意做不起来了，我扶持你到哪一天呢？你
对，
就是啊，你不可能无限制的扶下去。
因为他不会讲，
那么他生意不好了，他这个就业就要受影响，就业受这个裁员以后，那社会稳定就要受到影响。
那就是据那个美国的说法，就是美国一直在敦促双方达成协议，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结束知识产权盗窃。这个字眼比较严重啊，结束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移等做法。但是中国呢，坚持要求美方放弃所有关税，并认为相关条款应该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中方呢好像也有一点道理，就是说你不能只要求我怎么做，你自己不做。然后因为现在比较要面子，觉得这个好像要我们签卖国条约做不到，是这样子呢。就美国呢现在比较霸道，就是你不签我们就不谈了，就是你不答应。那这个 这个事情我们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卡在这个知识产权跟那个技术转让，还有这个还有一些就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这个相关产业的那个政府补贴上面，就是说中国一直不肯答应，所以呢就没有不能够美国是就是这个态度，你不答应我就不给你钱。
原来的时候我在微信群里看有人这么就传的啊，不知道真假，就是说川普为什么这次比较恼火，就是说你拖了这么久怎么还签不了字，就是好像是说这个就中国方面又对原来好像有
反悔
协议的一些方条款提出反悔。那么为什么反悔？
我接受吧，
可能是在因为这个本来刘鹤要带团来就是为了签之前把这个最后的文本拿到
习大大那边看了一眼，
不是光是就是拿到政治局常委要讨论要批准嘛。
嗯，
那么没有参与这件事的人就是隔岸观火，对，或者说是不能说看就是说好像没有他其实不参与只是在旁边看的人呢，他就可能会觉得哎呦让步太多，是不是涉嫌卖国？
对对对，
这有很多政治大帽子。这样
我觉得这个比较靠谱。
对，这样就可能逼的这个前线谈判人员不得不再重新提啊，这条能不能再重新弄？那条能不能再重新商量？
对，
这样美国方面他也就找，其实川普这边也有压力，国会也在，其实对他有指责，是吧？
另外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指责另一个政府盗窃，所谓知识分子啊。这俩字儿太刺耳，他不是指一个人盗窃，一个人盗窃只不过就是小偷盗贼，这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他指责你盗窃，所以我对这我就想不通啊，太难听了。
不是他你就是窃取或者什么，或者说他用那个、
哎、
他用那个英语的话 steal 其实意思一样的，就是你没有走正常的程序。
对，
但是你这个确实没有走正常程序拿这个知识产权，这事情确实存在，它是有很多证据的。那这个事情，
对，
你也不能说没发生。
嗯，还一分钟。
那不然的话，华为啊、中兴啊，或者在美国，真是一直被打脸，干嘛呢？这是。
道谢谢俩字儿太难听，不。
当然就是这个我们的评论就是只代表个人的观点，然后而且呢这个
希望中国好美国好
也不是最权威的，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